会导致这个根类跟法类相同，那应该也会导致于互相可以熏习对方，而这是他们并不同意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结论应该是呢，故不应执四类受熏。所以最重要的是导致这个结果，就是说这样看来你们应该不要执着四的类可以受熏这样子。因为他们是不同意根类跟法类可以互相熏啊，那但是他们同意这个四的类是可以受熏。互相熏当然就有人熏跟所熏，也就是可以受熏了。那么这个根类，如果他们认为根类不可以受熏，法类也不可以受熏，那么同样的就可以来反驳他们自己所建立的那个四类可以受熏这一个主张。总之这个会导致自相矛盾，是这样的。那好，再来还有倒数第三行，还有另外的一个反驳的一个角度。接下来说，又六是生啊，若是若类，前后恶念具不具有，如隔念者会互相熏。那么这一个反驳点是从时间点来说的，那这是从六识的活动来讲啊。六识生，这个生，六识跟六识生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六识生，六识当然是讲六识的活动，但是六识生是指说，六识所活动的综合体，或者是它的根据，或者它的所依，是这样的，这叫六识生。那不管这个，因为前面讲的是六识活动的本身啊，那这里讲的是六识生。那但是这一个六识生呢，一样的，若是若类，就是就六识的体性或者六识的这个类，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前后恶念具不具有。既然呢，在前后这两个刹那，也就是前后这两个念啊，不管是六识的哪一个识啊，他们前后是不能够同时具有的，就在一个刹那当中呢，不能够有两个，不能够有两个同时存在，就是这个意思。前后恶念既然呢不能够同时的存在，就如同如隔念者，就如同隔，就是说前后相隔啊，前念跟后念呢，就如同互相隔开来了的那种念一样。主要就是说不是同时存在的，就好像前面存在的跟后面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就非互相熏，就不可以互相的熏。很简单，就是说前面这个念跟后面这个念，他们不能同时存在啊。就以当下这一个刹那来说呢，只能有一个念，不管它是前面那个念或后面那个念，只能有一个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管哪一个念是前面是现在，真正存在的只有现前存在的啊，不管它是已经存在的或者是还没存在的，都跟现在存在的这一念呢，这三者就两个配对啊，过去跟现在，还有呢现在跟未来，都不可以互相熏。原因就是要互相熏的人熏跟所熏啊，必须是同一刹那，也就是同时存在。这个是唯识学所建立的熏习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这个在我们很早以前就有说明的，就是种子产生现行，现行在熏种子，这三件事情齁，是在一刹那同时存在。然后我们当时也有讲说，这个很有名，这个叫做三法同时，或者叫做三法俱时。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种子就是遇到缘然后活动产生现行，这个是有因跟果，种子是因，现行是果。然后呢现行又熏了种子回到这个阿赖耶识去， 那么种，那所以现行又是因，而在熏的这个种子就是果，所以在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有两重的因果，而这两重因果呢是同时的，这点很特别。那必须同时，而且必须是当下现前的这一刹那就完成，因为在现前这一刹那，他们是真实的、真实的存在的，是这样子。那这个要互相熏啊，就是要有能熏所熏的这个性质，就必须在时间上必须同时存在。那刚刚讲的，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六识啊，不管是六识的体、六识的体或六识的类啊，不能够同时存在，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六识哪一个识都一样啊，他们不能同时存在，不能同时存在，就如同隔开来的。前后有一个隔开来的状况，就不能够互相熏，是这样的。那么先，然后最后倒数第二行下面是一个总结，执为六世俱时转者，由前理去，既非所熏，故彼亦无能此种矣。所以总而言之呢，前面的这一个六世的类，就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反驳。那另外这个稍稍不同的角度啊，就是那一些他们执着，就是有这样的见解呢，就是说六识啊可以俱时转，就同时可以存在，这点是比较特别的，就六识可以同时存在、同时活动。那么即便是这样的，由前理去，既非所心。就算他们可以同时存在，可是还有其他的那个条件不符合，所以他们也不是所熏。这个六识，总之六识不可以作为所熏。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六识有间断，六识呢，它的体性不是坚固的，点点点点。所以呢，六识也不能够有保有持有种子的这一个性质跟功用，就这样子。那接下来最后这一点点，有执色心自类无间，125页哈、哦，有执色心呐、啊，自类无间，前为后种，因果义利。我先讲这一，先讲这个，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他们的见解是认为啊，色跟心，色跟心呢自类无间。这个色法，比方说我们说的我们的五根啊，这些色法呢自类无间啊，他们自己这一类来讲啊，还有心法他这一类来讲，他们认为是可以无间的，没有间断，而且呢可以前面的作为后面的种子，因此可以建立因跟果啊，就是也有人这种看法。因此从站在他们的看法啊，那么他们责备这个唯识学，他们说呢，故先所说伪证不成，他们责备唯识学所建立的第八识的那一些种种的根据啊，是不能成立的。故先所说为证不成，那八个字是他们用来批评唯识学的，是这样的。那他们的这一个立场，正如我刚讲的，设法可以自类无间，前一刹那的设法，作为后一刹那的设法的种，然后呢？前一刹那的心也作为后一刹那的心的种，这样子，那么这样子来建立因果。当然这样的看法有什么错误，我们底下会站在唯识学来反驳他的。但是我们先来想想看，这样的说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那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唯识学所建立的种子，或者是一般我们说的心法，或者说 前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等等啊，就是我们有说过的那个四种因，就是四种缘，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这些啊，还有种子有六种，种子有六义啊，这些你多复习，那么就可以来思考为什么他们说的这个是不对的，是这样。那么要作为这种等无间缘啊，自类无间啊，前为后果啊，前为后种，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它是因缘的关系吗？前一刹那的设法跟后一刹那的设法之间啊，是因缘的关系吗？还是等无间缘的关系？那都不可以，因为呢，因缘呢必须是心法，什么东西才能够作为因缘？必须是心法，就是事哦。那么设法不可以作为因缘的。那不管是他对他本身，或者他对别的存在，设法不能作为因缘，是这样的。因此，他不可能说前面的作为后面的种，然后去建立因果关系。那么心法呢？心法可以作为因缘，那心法也可以作为等无间缘。刚刚讲那个要做等无间缘呢，也只有心法，设法也不可以作为等无间缘，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个比方说桌子吧，或者我们的这个肉体性的、生理性的五根，它本身只是刹那刹那生灭，那么它本身有没有前后相续呢？这一点值得思考，是这样的。那就近来讲，从唯识学来讲呢，他们不能自类相续。这我们的肉体性的五根啊，比方说眼根来讲，它不能够自类相续，只有种子可以自类相续。连这个一般的前六识都不能自类相续，只有种子可以自类相续，是这样的。这点很特别。那因为自类相续，它就没有间断。那么前六识啊，前六识不能够自类相续，因为如果前六识可以自类相续，它就永远没有间断，是这样的。好，那么另外就是心法呢可以自类，心法他们说心法也可以自类无间呐、啊，前为后种，这也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呢？这个我们就观察这个前六识啊，前六识不可以自类无间，而且不可以前为后种。比方说前一刹那的这个眼识，并不是后一刹那的眼识的因。你们不知道能不能够了解这个意思？我们的眼识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了。他们之间没有因缘的关系，不是说前一刹那是因，然后后一刹那是果。那个他们可以等无间缘，可是不可以作为因缘。前一刹那的演示作为后一刹那的演示的等无间缘，可以这样做，可是不可以作为因缘。为什么呢？刚刚讲作为因缘的呢，只有种子，就是前一刹那的演示呢，是由他当时的那一个跟他同一刹那存在的种子所生，就是当时那一刹那的演示的种子是因，也就是因缘，那么他的活动产生的演示，就当时那一刹那的演示，那接下来下一刹那的演示，那个是由下一刹那的种子一样的去产生现行，然后才有下一刹那的演示的活动。所以这个一直都是这个种子到现行这一种才叫做因跟果，然后呢这个现行再熏回种子回去，这个叫做因跟果。那么这个前六识啊，六识这个识的本身来讲呢，乃至七识八识都一样，不能说前一 前一刹那的是后一刹那的因，后一刹那不可以说是前面的果，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因跟果，那它就一直相续，一直相续，你就没有办法让它中断停下来，是这样的。那等无间缘呢？等无间缘虽然前跟后中间没有空隙，但是它不是因缘的关系。等无间缘是前一刹那的，在下一刹那的它灭掉；等无间缘是前一刹那的，在当时那一刹那是存在的，可是在下一刹那它就灭掉。在下一刹那灭掉的当时，它就把那个等于说把那个空位空出来，让下一刹那的同一样的事呢生出来活动，它是这样情形的。这种是等无间缘，但是等无间缘不是因缘，就等无间缘不是因跟果的关系，是这样子。所以等无间缘不是说前为后种，是这样的。那我们看我们的反驳，这个125页第一行下面呢，最下面，这是我们的见解。我们怎么说呢？彼执非理，无熏习故。我们先总的来反驳他们了，就他们以上的刚刚的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呢，其实是不用他们那种方式来讲，不能够建立熏习的，没有熏习。那我们然后我们继续解释为什么没有熏习。第二行啊，为彼自类既无熏习，如何可知前为有后种？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个前六识啊，或者是这里讲的色跟心哦，它自类是没有熏习的。我们用色法来讲好了，这个色法本身是没有熏习的。比方说以我们的五根来讲呢，五根本身没有熏习，就是它不能作为人熏啊，不能作为人熏，也不能作为所熏。以我们这个物质性的生理性的五根来讲是不能的啊，他们自类了啊。那能够熏习的是什么呢？就是前六识。人熏习的是前六识。那他未必自类既无熏习，既然没有熏习啊，这件事情就是他不是能熏也不是所熏啊，如何可知前为后种？因为只有熏习这件事情，不管是从种子到现行，现行到种子，这个才有这个种子的关系啊。那既然他们设法来讲呢，没有熏习这件事情，那怎么可以说有种子这个性质？所以如何可知前为后种？就是刚刚讲的前一刹那的设法不能作为后一刹那的设法的种子。那么前一刹那的这个心法来讲呢，就自类来讲，这里讲的重点是自类来讲，自类也没有熏习。好，我们刚刚有唯识学建立的心法，就刚刚讲种子产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它的熏习是介乎种子跟现行的关系，还有呢现行跟种子的关系。我以前曾经有一次特别在黑板上强调，那么前六是自己的关系，那个不叫做熏习。熏习这个名称呢，只有在种子跟现行之间，还有呢现行跟种子之间可以这样建立。那么现行的这个前六识本身啊，自己不能够建立熏习这件事情，就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就我以前有说过的，前六识本身可以作为等无间缘，熏习的话就有因跟果的关系，就是有因缘的关系。当种子产生了现行，那种子是因，现行是果，那么这样就有熏习啊，这样。那因为这个是从习气产生现行， 然后现行在熏回种子，这也是熏习，所以熏习就有因跟果的关系，也是因缘的关系，而六识本身不是因缘的关系，也没有熏习的关系。所谓熏习就一定要有人熏所熏这样的。 OK， 那前六识没有人熏跟所熏，所以说即这里讲的第二行 中间呢，未比自类即无熏习，这里是他们自类之间的关系，前六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是没有熏习这个性质的，因此呢不可以说前面的前六识是后面的前六识的种，是这样的。好，那这样这个是从熏习跟种的角度来说的。接下去说呢，又间断者因不更深，这是从间断不间断的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这一种间断呢，跟一般我们说的，比方说这个间断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是站在他们立场说的，就是说他们说的前六识啊，我们一般唯识学所建立的前六识可以间断，但是他这个间断呢可以再相续，但是他这个背后是因为他有种子，那么种子没有间断，种子一直相续，那么所产生的现行可以间断，那么间断之后可以再又再出现，那么但是他背后是因为他背后是有种子，而他们现在的这个情形呢是说前六识本身呢、啊、前六识本身又可以，就是刚刚讲的自类无间前为后种，这是站在他们立场说的啊、哦。那可是实际上前六识是有间断的，那么一旦间断了，那就不能够再生，这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会导致的结果，这个不是我们唯识学的立场的结果，这个要做这个区分，因为他们的前六识是自类无间，而且前为后种，那一旦间断呢，那请问他间断的那一个段落当中，那个当中既然间断的，就是间断也是当那个段落当中是没有前六识的，没有前六识，可是他前六识又是要扮演这个保持种子的功能，可是当时是没有前六识的，那他这个保持种子或者是这个要有自类相无间的功能就没有了，因此他就应该不能够再升起，这是站在他们的那一个立场的话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啊、哦，是这样的情形。那再来呢，二圣无学因无后运，这点是比较特别的。接下去说呢，始为色心为后种故，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理解一下，这个是站在谁的立场说的？我们都知道，站在唯识学立场呢，这个先是看他什么角度说的。这还当然，这个无学位的阿罗汉，在他还活的时候啊，活的时候他以我看看，比方说他怒了那个无余涅槃，当然他是不会再有的。不会再有这个让他在生死轮回当中继续活动的这些东西的。先看后面这句话，始为啊色心为后种故，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想是这样理解，就是既然站在他们的立场的话呢，记得他是自类无间，他们的立场是色法跟心法都自类无间前为后种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算在死的时候，在二圣无学，我甚至我想这也不可以包括这个凡夫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舍弃的这一期的生命啊，可是呢他们一直都会有这个色跟色法的相续，心法的相续，前面的作为后面的种子啊，那就没有，那就正如我刚刚讲的不会中断。可是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二圣的阿罗汉们在他舍弃这个生命体的时候是没有的，是不会再有这个相续的色或者心的。换句话说，他们的主张会跟实际的情形，就是阿罗汉们的情形会有抵触的，应该是这个，我想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是这样情形。因为实际上他们是不会再有这一些设法了，就我们说的那个无取运这些东西的，当然也没有无运。那看一下，我想这句话应该可以这样理解的。那接下来第四行呢，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在第二阶段再看。各位同学，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下半段时间。刚刚这句话呢，那个二圣无学，因无后运，这个后是最后运，对，这个意思是跟刚刚意思差不多的。就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就是死位啊，死位的色跟心为后种，就是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就是这个二圣无学的阿罗汉们啊，他们的舍弃这一期生命的时候呢，就会因为站在他们立场，就是前一刹那的还会做后一刹那的种子的话，那他们就不能够真正完全的舍弃那个轮回当中的生命。那么通常我们经典上面有一句话，就是他们是这个叫做最后生。这个二圣无学的阿罗汉毗支佛门呢，他们当时那一生呢是叫做最后生，所以他们当时的运是最后运，所以他们一旦舍弃了这一期的生命呢，就会怒无余涅槃，也就是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继续延续生命的那个东西啊。而因此说，他们当时那一期的叫做最后运。他们当时那一期的生命体啊，叫做最后运或者最后生。可是如果是他对方那一种见解啊，那他们就还会有继续延续下去的。因此也就是变成没有最后生，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它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一个第四行，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这是色跟心之间互相的辗转的熏习种子等等。这个第四行说呢，意不因执色心辗转呢，互为种生。因为呢，这个转世还有呢色等非所熏习，前已说故。那么这个稍稍延续刚刚讲的色心智类无间等等这些啊，那这是第四行，这也是也不应该呢认为啊，色法跟心法他们可以辗转互相的作为对方的种子而来产生对方。比方说色法作为心法的种子去产生心法，然后呢，心法作为色法的种子去产生色法，不可以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转世还有色等都非所熏习，这个七转世也好，六转世也好，跟这个色等呢，都不是所熏习的这样子。因为所熏习的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那么实际上所熏习所成的结果就是种子，那这些种子就存在第八识当中这样子。那因为这个七转世不是所熏习啊，所以它就不可以作为种子去产生色法。那么当然色法本身更不可能是种子，它因为它也不是所熏习，所以它也不能够作为种子去产生心法。 那么设法，比方说六尽，或者我们的五根，应该说五尽啊，这个法的这个法这个也有时候是作为设法的含在那一类。总之呢，设法它绝对不是所熏习的，设法也不是可以，也不是能熏习的。就我们刚刚讲的，能熏习的条件是哪些条件？所熏习的是哪些条件？那如果你们还有带有那个表格或者有复习的话，所熏呢要有四个条件，我念一下。所熏的四个条件就是要坚住性，第二要无忌性，第三还要可熏性，第四要跟人熏要共和合性，这样子。这要作为所熏要具备的四个条件。人熏的也有熏习，人熏的也有四个条件。人熏的呢，必须第一个条件是有生灭，第二个条件是有慎用，第三个条件有增减，第四个条件与所熏合合而转，是这样的。这是所熏跟人熏啊，各有四个条件。而所谓的熏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人熏跟所熏，当时的陈维斯顿的文字上面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熏跟所熏是啊，都要俱生俱灭，因此这个熏习这个性质跟这个作用跟这个意识才能建立起来，是这样的。令所熏中种子生长，如熏这个什么俱生还是窝生，还是念窝俱，故名熏习。人熏的这个事呢，他们从种子生出来的时候，即能为因，复熏成种，是这样的。三法辗转，因果同时。